现在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都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
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
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是8月4号，礼拜一哦。那夜晚的时间呢，新的一周的开始，首先会跟大家聊到这一周的一些生活资讯，还有气象的相关资讯。那这几天呢，应该说周末啦，除了某些地方可能有下比较大的雨之外，其实基本上感受上呢，以北部来讲，好像都比较热一点。那这一周呢，虽然说还是会继续受到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那尤其像是中南部地区呢，还是要注意哦，可能会有继续的降雨。那北部呢，目前看起来都是一直持续晴朗稳定，那还有高温的天气，所以就特别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以及防止热伤害以及中暑哦。好了，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说，刚好讲到这几个礼拜真的是有很多的台风嘛。那另外呢，像是在上上周，俄罗斯的这个堪察加半岛因为发生了比较大的地震，所以大家应该陆续都有收到海啸警报。不过呢，因为台湾目前啊遇到海啸的几率，应该说遇到海啸的频率呢不算是太高哦，所以说大家好像都会轻忽说，只有30公分的海啸，它是真的有危险性的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聊到这些相关的话题。那接下来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对这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已经不在，我清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已真实精彩。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欢乐和伤心都想。 一大片宁静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
歌，来自于王心凌的作品《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的，那呢看到这礼拜的一些气象状况哦。那首先是今天的气象预报，气象署表示呢，今天的西南气流减弱，降雨减缓，雨停的空档增加。但是呢，大环境偏向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像是苗栗以南还是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大台北呢，则是在午后呢下了一些雨，局部的大雨。那中央气象署有特别提醒哦，由于连日的降雨，山区呢需要特别留意塌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那如果说是低洼地区的朋友们呢，需要留意积水还有淹水的现象。好，那另外呢，像是台风的部分哦，气象署表示呢，第九号台风克罗莎在今天的清晨两点，中心呢位于东京东北东方1910公里的海面上，然后持续向东北东方进行。另外呢，像是新生成的第十号台风白鹿，清晨两点呢，中心位于东京东方700公里的海面上，然后向东北东进行。不过呢，因为这两个台风对于台湾来讲，它的距离都是远的，所以说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只是呢，如果这几天啦，如果有一些人想要去日本玩啊，或者是你有亲友在日本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台风的动向。好的，那至于呢这个礼拜的天气会如何哦，首先呢气象署在脸书上的预报，明天开始啊，虽然说西南风减弱，但还是会有大雨的情况。那可能要一直到周三，到礼拜三呢高压渐强，所以说降雨才会减少。那明天呢水汽仍然是比较多的，像是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的天气，而午后呢可能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像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北部东北部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从这个周三开始呢，各地会转为比较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可能还是中南部地区哦，要稍微注意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一样呢，午后各地也是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后面呢，到了周四到礼拜日，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就是在山区的部分要注意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接下来像是温度的部分哦，其实各地呢都是比较高温的，从明天开始到礼拜日，温度呢大概在25度到35度，那这个是北部跟东北部，而中南部呢是在24度到33度，东部还有东南部呢在25度到32度。好，那所以说就是这周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依然要注意高温的部分。那尤其像是北部的朋友们啊，因为比较是没有降雨的情况啦，所以说应该蛮多天都是会比较晴朗，然后比较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除了要备把伞之外，还是要注意高温，就要记得防晒还有防止中暑咯。
我爱夏天，
传的谣言。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海边有个漂亮高桥。去海边，
去海边，
海边有个漂亮高秀美，
高秀美，
只打电话不常见面，我好想念，不知他会在哪个海边。
首歌来自于拖拉库的《我爱夏天》，就是每到夏天都想要去海边哦。不过呢，因为最近还是有一些台风的警报啊，以及像是最近也有海啸警报嘛，所以就提醒大家，接到这些警报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冒险，也想说追求刺激嘛，就去海边观浪哦。那这些行为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危险，而且有一定几率呢是违法的，所以就请大家还要再多多注意啦。好的，那接下来呢，讲到这几天哦，因为中南部的这个水灾，哇，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严重嘛。那气象署表示，从7月28号开始启动较剧烈豪雨作业至今，高雄桃园区其实积雨量呢已经达到了2205毫米，而中南部呢这一波的强阵雨，它的成因呢其实是西南气流从海面传入了对流，不稳定的空气在路面造成了更大的对流，以及西南风呢所造成的地形强降雨。那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在记者会当中说明，气象署从7月28号开始启动了较大规模或较剧烈的豪雨作业， 那整体来讲呢，台湾从七月下旬开始都处在大低压带的环境，那另外呢有两个台风形成，然后再加上大低压带一直在台湾的上空，所以说大气环境的配置变化不大，所以说呢就持续由西南风带来比较丰沛的水汽。好，那这一次的降雨呢实在是算蛮严重的、哦、那尤其像是云嘉南以及高屏呢，降雨量是最显著的。那除了刚才讲到的高雄市桃园区之外，像是屏东县三地门乡已经来到了 2060.5 毫米，那台南市南化区呢是1833毫米，以及嘉义县阿里山是1688毫米，还有云林县的草岭村也累积到了1025毫米。那虽然说这几天降雨跟这个西南气流应该会稍微减缓哦，但是中南部地区呢也都有一些地方还在淹水当中，就希望这些受灾的地区呢都可以尽快的恢复。那另外呢，因为我早上啦有看到这个 Threads 就是上面呢有人拍了一张照片哦，他就拍了这个高铁的桥梁，诶好像上面出现了一些裂痕，就有人会担心说诶这样子是不是有一些危险性。那台湾高铁呢其实在今天有澄清哦，这个桥梁上的裂痕呢是近日下雨所产生的水痕，基本上呢高铁的结构是安全无虞的，也请民众要安心的搭乘。好，以上呢就是这礼拜的一些资讯哦，基本上都是跟气象有关系，就请大家要多多注意咯。那接下来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会再续回来节目当中。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黑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要聊到一个上周才发生的一件事情哦。 那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在上个礼拜7月30号的早晨外海发生了规模 8.8 的强震，那除了当地发生了一些地震的灾情之外，那另外还有海啸的部分哦。而且呢，不只是俄罗斯，还促使了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呢有疏散民众，并且发布了海啸警报。而俄罗斯当局表示，当时位于镇央西南方大约350公里，有一个大概2000人的俄罗斯小镇，这个地方叫做北库里尔斯克。这个地方呢，因为受到了海啸的浪潮影响，冲进了港区，并且呢，淹没了当地的渔业加工厂。而且呢，除了俄罗斯当地之外哦，在太平洋的多个地区，包括了台湾在内，那像是日本的沿海啊，还有夏威夷，以及到了就是远在南美洲的厄瓜多，以及北美加州的沿岸，其实这些居民们呢，都接获海啸的预警。好，那就是最后呢，这个海啸的预估浪高啊，就是本来呢，日本气象厅是预估最高可以达到3公尺，最终实际测到的浪高呢，大概是1.2公尺左右。而在台湾的部分哦，一开始发布警报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收到了，预计会在浪高会在30公分左右。不过最后呢，其实测到的是在台湾的兰屿，然后浪高呢只有12公分。好，那听到这些数字，可能很多人就会疑惑，就想说，诶，其实它的浪高听起来也没有很高啊，然后才30公分，才12公分，对于有些人来讲，它可能甚至都还没有到膝盖哦。只是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海啸呢，它并不是单纯的海浪而已哦。那首先呢，看到了海啸形成的原因，那很大一部分哦，都是因为地震啊，或者是海底的火山爆发而形成。那不过呢，这个海啸警报啊，它并不是说每一次地震发生，或者是每一次海底火山爆发的时候，它都会去发布。那以台湾的法律来讲好了，根据气象署的作业要点，如果说预估呢海啸的波高是大于等于 0.3 公尺，就会发布海啸警报，并且呢可以区分为三级哦。那第一级呢就是危险性比较低一点，大概是 0.3 公尺以上公尺以下，而第二级呢是1公尺以上3公尺以下，然后第三级呢是3公尺以上。好，那气象署海啸预警的发布条件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海啸报文以及中央气象署的观测资料。那它其实除了海啸警报之外，其实有分成三种哦。那第一种呢，危险性比较高的就会发布海啸警报。那第二种呢，危险性是中等等级的，就会发布海啸警讯。而最后呢，如果危险性比较低一点，则是会发布海啸消息。而这三种不同的等级呢，它当然也是有不同的避难指示哦。例如说你收到比较高跟比较中等的海啸警报还有海啸警讯的话，就无论哪一种呢，都还是要赶快避难逃跑。那如果说你是收到比较低等的，就是海啸消息的话，虽然说危险等级哦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可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哦应该要远离沿岸地区，因为它还是有一些一定的危险性。那反正呢就是海啸啊，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就是呢它并不是说就是比如说我发布下午1点18分发布了这个海啸警报好了，可是呢这个海啸啊它并不是只有一波，有时候呢是连带着好几波的这个海啸会袭来，所以说呢你看到这个海啸警报或者是海啸的警讯海啸消息的时候，就千万不要靠近海边之外，然后也不要想说诶看起来这个海面已经平静很多啦，那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哦？那其实并不是啦，海啸呢不一定只有一波，所以务必呢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的时候再返回沿海地区。那最后呢就讲到我们刚才聊到的啦，就是呢海啸诶它只有12公分只有30公分，这难道也很危险吗？其实啦，刚好在这两天哦，因为海啸的关系，所以有一支影片呢在社群上很多人在疯传哦。 那这支影片呢，是来自于日本阿贝玛，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新闻媒体吧。反正呢，他们就有模拟哦，就是当一位女性还有一位男性，他们分别遇到30公分的海啸跟遇到40公分海啸的时候，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结果呢，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影片的话，应该会知道哦，就是呢，一位160公分高的女性，她遇到30公分的海啸，诶，她完全是站不稳，而且最后是可能会跌，甚至是被冲走的。而另外呢，像是171公分的男性，他遇到40公分的海啸好了，那原想说男生站得比较稳嘛，诶，错，没有哦，就是男生呢还是一样会被冲走。所以说啊，这个海啸的威力啊，它并不是看它的浪高很低，你就觉得说，诶，好像真的还好，就并不是哦。因为呢，其实海啸啊，它里面不只是海水，有时候呢会含有很多的泥沙啊，还有海里的石头，海里的一些杂物。而且如果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可能海岸上的一些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建筑物的碎块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也会跟着被冲过来嘛。所以说啊，就是就算哦，它只有30公分高或者是40公分高，那这么强劲的水流，这么强劲的这个海浪，然后里面有一堆的杂质嘛，那你可能被冲过来之后呢，就非常容易跌倒，而且也会被冲走哦。并且呢，气象署也有指出，当海啸来袭的时候，它会很像快速又不会停止的涨潮，持续的往陆地直扑。而且呢，当海啸达到一公尺高的时候，死亡率呢会直接达到100%。好，那其实在以前呢，当然其他国家有发生过一些就是灾难性的海啸哦。那科学家呢，从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当中，他有去推算说不同海啸高度的死亡率。那其实呢，当海啸达到30公分啊，就是你已经站不稳，而且可能会有伤亡。而且呢，如果当海啸再高一点，从50公分升到60公分的时候，致死率会从 4.8% 骤升到 28.9%， 足足是高了6倍。那气象署表示哦，虽然说按照科学的研究数据，如果说是20公分以下的海啸，它的致死率呢是 0%， 不过呢，这只是一个估算的数据哦，并不代表说也小于20公分的海啸是完全安全的。所以说啊，之后大家接到海啸警报的时候，就无论它到底是几公分，可能它只有10公分好了，就还是要小心一点啦。因为呢，其实光是只有10公分啊，它也是很可能会让你站不稳啊，然后可能会让你跌倒受伤。那更别遑论就是更高的，像是50公分、60公分还有公尺等等，就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好了，那所以请大家呢，以后遇到这样子的海啸警报的时候，就真的不要冒险到沿海地区想要去观浪了。那如果说呢，你是不得已可能在沿海地区，或者是你住在沿海地区的话，当你接到这样子的海啸警报，诶，它海啸发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弄？首先呢，要谨记四个原则：往高处、往内陆、找坚固、抓牢固。那首先呢，接到这个海啸警报的时候，当然是当下要赶快往高处躲避。那我之前有讲过紧急避难包嘛，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带上你的紧急避难包，然后往高处还有往内陆逃难。那建议大家哦，除了你可以往比较高的山上走之外，建议呢是寻找大概三层楼以上的建筑避难。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呢，你可以先打开所有的门窗，这样子呢就可以减少海啸对于建筑物的冲击。此外呢，你在逃难的时候啊，最好啊也是要避免使用车辆，以免卷入海啸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车中导致无法脱困。但如果说啦，这个发布警报的时间点，还是这个蛮充足的话，当然还是以你最有效率，然后速度最快的方式为主。那接下来呢，如果啊你真的是完全来不及，然后是海啸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刻前往高处避难的话，这个时候呢应该要寻找你身边的固定物哦，包括了像是大树啊还有钢筋等等。如果身边刚好有一些救生衣的话，也是可以穿在身上，或者是呢你可以寻找旁边的一些就是大型的漂流物哦，比如说像是救生圈啊，或者一些救生艇等等， 那总之就是可以找到这些让你漂浮在水面上，然后让你不会被水冲走的东西，然后让自己牢固在原地哦。此外呢，像是海啸啊，它可能在数小时之内多次的来袭，所以说呢，在海啸警报解除之前呢，都不可以轻易的放松警惕或者是返回平地。那如果说你已经是去避难的话呢，一定要等到海啸警报解除之后才可以返回你原本的地方。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海啸的一些防护还有一些避难相关的注意事项哦。那所以说啊，就是请大家千万不要轻忽哦，就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才30公分而已没关系啦，就并不是没关系哦，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危险。那虽然说啦，以台湾的地形来讲好了，我们因为海啸发生灾难的几率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因为像是旁边是比较陡峭的嘛，所以有时候可能海啸也上不来嘛。只是呢，因为像是我们的西半部还是有一些低洼的地区，那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嘛，就谁也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一些类似的灾难，所以请大家呢平时还是要做好准备，就是准备好这些正确的避难知识、正确的逃难知识等等。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维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保护好你的家人喽。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记得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一定不是我，至少我很冷静。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
是怎样的心情。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待会要先休息一下。那待会节目回来呢，我们会继续聊聊跟海啸有关系的话题。那我们看到的是一篇专访，它是在讲说当台湾面临海啸威胁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子去应对哦。不过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通。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升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播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持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海啸，就是海啸来临的时候，在警报发布的时候呢，我应该要怎么样子逃生，还有避难哦。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必须要向上逃生，还有垂直逃生，或者是呢，在海啸来袭之前，如果说你来不及避难的话，就要找到一些固定物，或者是可以漂浮的东西，让你不要被水冲走，然后也让你不要溺水哦。不过呢，讲到台湾的海啸灾情哦，可能会大家是比较不熟悉的。 那其实呢，在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关于地震百问这个单元当中，就有特别写到台湾过去是否有海啸的灾害过。那其实根据历史的记载哦，台湾呢大概从1661年开始，台湾发生一次是海啸的记录呢大概有6次左右。那其实大部分都是从那种就是史书啊，或者是外国人的这个游记里面去记载的。那如果要说是比较科学上的数据的呢，在中央气象署一样是地震测报中心，它就有写到就是由远地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还有近海地震引起的海啸等等。那远地地震呢其实还蛮多次的，像是最近的一次呢就是2010年2月27号的智利地震，当时呢造成了恒春发生了 0.72 公尺，宜兰 0.26 公尺，还有成功 0.23 公尺，以及花莲 0.19 公尺的波高。那如果说是近海地震哦，最近的一次呢，其实就在去年哦，2024年的4月3号花莲地震，其实在当时的宜兰乌石就有记录到，它出现了 0.82 公尺，然后台东呢也成功出现了 0.54 公尺的波高。好，那所以说呢，其实海啸还是离我们蛮近的，只是呢一直以来啊，它可能发生的地点也许是因为地形的关系呢就没有发生太严重的灾害。可是啊，其实台湾呢还是蛮可能会被海啸影响的。那根据科学媒体泛科学的一则专访，他专大学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吴作人，他就分享了一些关于海啸的专业知识。好的，那有人就问到，台湾的这个海啸，就是台湾的海啸呢，是哪里会容易被影响？那台湾的东部外海有琉球岛湖，如果说发生了大规模地震的话，海啸呢就会影响到东海岸。另外在台湾西南部的外海，其实有一整段的马尼拉海沟，如果说这个海沟发生大规模的地震，其实这一阵的海啸对于垦丁到台南一带它的影响是比较严重的。那如果说看到北部的话，在柏流附近有一个雅浦海沟，虽然说呢它是离我们比较远哦，可是因为地形的关系，如果说这个地方发生地震然后发生了海啸的话，台湾北部的苏澳还有东部以及高雄到台南沿海其实都是会可能受到影响。那至于呢台湾的更北部哦，就是台湾的北部金山一直到三角，那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事情对不对，但虽然说不是那么肯定哦，但因为地形的关系可能还是会有像是这个海底山崩造成的海啸，而且其实过去呢在记录当中哦就有发生类似的事件。那根据历史的记录，在1867年12月18号，台湾的北部呢发生了地震，而且根据它里面的记载看起来啦，应该至少是发生了规模7的地震。那照理说呢，规模7哦，它的海啸高度应该不高，可是在记录当中呢写到却发生了7到12公尺的海啸。那这个呢其实有可能是地震规模8左右才会发生的海啸高度。那所以说啦，其实目前科学研究推估哦，很有可能10%是地震造成，那90%呢是山崩造成的。不过呢，因为它是根据史料来判断啦，所以这个数据呢也可以说是推估而已。好，那另外呢，像是台湾的西南岸，其实也有一种叫做海底斜坡地形，那它的海底山崩威胁呢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高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板块的变动之外，火山呢也是地震或者是海啸的原因嘛。那台湾的火山呢大部分都是分布在东北海域，那虽然说目前看到都不大哦，可是也难说什么时候会影响到，所以说也只能尽量的观测还有预警。好的，那另外呢在这一篇采访当中啊，也有问到说，台湾要如何预警海啸的发生。那吴教授表示其实他以前都是用情境分析了解海啸会如何影响台湾。那所谓的情境分析呢，就是判断可能造成海啸的来源，例如说哪一个断层或者是海沟的地震可能会产生海啸，那后续会有哪些影响。 可是呢，其实如上述所提到，其实有很多造成海啸的原因，像是地震啊、海底山崩或者是火山，就是可能性都非常多，非常的复杂哦。所以说之后呢，发展出了一个新的评估法，叫做海啸影响强度评估法。那它有简单的解释哦，它的原理呢，就是像医生，他想要知道你的身体哪个地方感觉特别疼痛，那就会在每个部位都敲敲看，那敲这个地方没有感觉，就再换下一个地方。当敲到某个地方，如果你特别的痛的话，代表呢，同样的力道发生在这个地方，对你的冲击是特别大的。那所谓的这个海啸影响强评估法，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哦。它会针对要研究的特定地区或者是基础建设，然后在它周边的海域呢，都模拟同样力道的水体扰动，那同时运用到所谓的水动力学搭配海底地形，那接着呢就去检视哦，哪个地方水体扰动它所造成的海啸威胁是最大的。好，那所以说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可以再进一步制作成像是地震海啸关系图。白话来说啊，就是不需要用到电的海啸预警图。那预警图呢，不需要靠电力运作，就会在地震的时候，然后马上的去知道说，诶，这一波的海啸会不会威胁到所在的地区。那它是针对沿海的每个村里，会知外海各个方位发生多大的地震规模时，它产生的海啸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社区。所以说呢，当地震发生哦，当地的村里长呢，可以快速的用地震发生方位还有规模这两个最简单的资讯，就是可以自主判断说，当下是否有些可能有一些海啸的威胁。好，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多的，比如说地震测报中心啊，或者是台湾的一些科学家，他们会去利用到的评估法，就先去判断说，诶，哪边如果发生地震的话，就哪些地方发生多大的地震，什么时候要避难哦。那最后呢，这一篇专访其实还是有问到说，诶，海啸的时候到底发生的当下要怎么样子去自救哦。那吴教授表示，事发当下如果是地震引发的海啸，台湾目前的技术呢，可以在地震发生以后，结合中央气象署的地震速报，将其转成海啸源，去模拟各地的海啸高度。那整个过程哦，非常的快速，只需要 1.5 分钟。所以说呢，以近海海啸抵达台湾最快的15分钟来讲，其实这样子的预警时间呢，还算是足够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般民众呢，如果在遇到海啸来临的时候，就是你接到海啸警报的时候呢，记得要向上逃生，垂直逃生。那尤其像是海岸边哦，那发生的当下，其实最好就是赶快逃到3层楼以上的楼层。那最好呢，就是不要跑到路上，因为有时候呢会塞车哦。而且呢，如果你在发生的当下是在开车或者是在机车上，那就是立刻赶快下车，然后借旁边的民宅啊，或是任何的建筑物，然后最好就是逃到顶楼。可是呢，如果开车的时候不幸海啸已经是冲过来了，留在车内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开门开窗，等到海啸退去的时候再赶快逃往最近的建筑物顶楼等等。而至于平常的时候，教授就有提到，沿海的重要基础建设呢，必须要知道刚才那种评估法的结果，知道哪个地方来的海啸，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尤其像是北部的设施和南部的设施，他们所要注意的海啸来源绝对都是不同的。那当知道哪个地方来的海啸，它攻击可能是特别严重的，那最后才会再进一步的做情境分析，然后去彻底的了解说，诶，海啸会如何冲击这一些基础建设，然后判断说到底需要用工程抵挡啊，或者是直接放弃这个设施哦。那另外呢，像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其实也有他们的一些系统，叫做海啸灾害潜势图。那这个图呢，就可以事先知道说，最大情境的海啸可能会淹到什么地方。好了，那最后的结论哦，其实就说了，台湾三四百年的历史，记录到的海啸次数还算是不少， 而且在过去的历史上呢，的确也有一些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灾情。可以说啦，最后平常还是要做好这些避难啊跟急救，不是急救，就是疏散啊然后自救的相关知识以及观念等等。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又再接到海啸的警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警讯的话，那当下呢千万不要犹豫，千万不要觉得啊十公分三十公分还好，就有时候呢这些天灾啊是没有办法去预测它后续的损害，还有后续你可能会受伤的程度等等，那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千万不要轻忽这些大自然的警讯咯。
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想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
是晚上的8:55。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海啸嘛，就是海啸来临的时候该怎么样子去避难。反正呢，一个重点啦，就是尽量往高处。 那如果说你来不及往高处的话呢，就是抓住一些固定的物品，或者是如果你在车上的话，那已经来不及躲了，就躲在车子里面哦。那反正呢，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大型的天灾，然后发生很严重灾情的时候，哦，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撼，然后觉得很难过。就毕竟大自然的力量，还是不可以去轻忽它啦。好了，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平常能做的，就是做好，比如说避难包啊，或者是做好这些相关的防灾知识以及观念。那在灾害发生的当下呢，就是第一个不要太过的惊慌，第二个呢就是提高警觉，然后赶快尽速的避难哦。那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就不要遇到什么样子可怕的灾难，那就算你遇到了呢，也是平平安安的，然后安全避难，度过这一段比较艰困的时期。那尤其像是中南部呢，哎，最近也是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又是台风啊，又是淹水，又是土石流哦，就希望所有受灾的地区呢都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尽快的恢复。那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去做志工啊，或者是尽量去捐款帮助这些地区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天，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常青树、吴清扬及吴昌宇主持，用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丰富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